大家好。刚才读那段经文跟我今天所讲的哥罗西书是差不多都是同一个经文，差不多都是讲不同的关系。那在哥罗西书在我们教会呢，我们就有连串的来讲到那个哥罗西书第三、第四章。这个呢，我特别的喜欢，就是因为呢，保罗在那个对那个哥罗西教会所讲的，不单是我们信的耶稣，我们信的耶稣，我们有新的生命，是吗？我们是成为新造的人，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要赶快来信耶稣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切都是新的开始了所以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所以呢，我们一个是新的开始，旧的已经过去了所以呢，在我们刚才谈到那个水礼就是敬礼这个在我们浸信会特别的强调，就是为什么要这样的来受浸呢？就因为呢，我们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从水礼那个受这个敬礼他就在水里面就好像死去一样，就埋葬了，然后那个旧的我就过去了就新的我就起来所以呢，后来呢可能因为水不够因为在那个沙漠的地方所以用洒水其实洒水不能表达这个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仪式所以我们称为浸信更新浸信会浸信会就比较聚焦这个方面的意义，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呢，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呢，我们不是停在哪里我们信了耶稣，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开始，这个新的开始是有一个不断的新的生活，我们要重建我们的生活。所以呢在那哥罗西书讲到我们是要有这个价值观方面的、思想方面的变化更新，我们要多训练上面的事，比较训练地上的事。所以我们开始呢，来我们的眼光，我们转移来细想那个天上的事、属灵的事、那个永恒的事这个是价值观的改变。另外呢，不单是那个价值观的改变，还有我们的心是要跟随主，这个呢是讲到我们品格方面的改变就是呢，我们要更像耶稣基督，更有耶稣基督的心肠那他的使命。所以我们的品格好像那个圣灵的果子就是了我们有这个有仁爱喜乐和平良善温柔节制那这些信实其实都是一个圣灵的果子。我们是要所以我们信了耶稣有新的生命了，但是呢，我们要开始一个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改变。首先是我们价值观的改变，第二是我们品格方面的改变，另外就是我们习惯方面的改变，我们的做事的方式、我们做事的使命都不同了，我们的习惯都不同了。另外呢，我还有这个是那个哥罗西书后面呢也讲到就是刚才现在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关系的一些改变，不单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同了，因为我们可以称上帝为我们的天父那个关系不同了，我们称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还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不同了所以呢，在那个这个呢，或者我们不需要重新再读了就是妻子 丈夫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不同了，儿女跟那个父母的关系不同了，还有那我们的做仆人的，我们工作的关系哈，做奴仆的跟主人的关系不一样了，我们还有跟众人的关系也都不一样了哈。所以呢，我们觉得就是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我们就是关系都有改变，都有更新哈。以前呢，为什么保罗谈到这些是那么重要呢？哈，现在我们看来是都是很应该的哈。但是呢，在当时的社会不是这样的哈。当时的社会夫妻是怎么样哈？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信主的人应当是这样做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不可恶待他们。这个呢是当时里来说，在当时的文化来说，是只是绝对不同的，绝对不一样的。当时的文化是怎么样？是太太女的，是男的一个附属附属品来的哈，就是呢，它是属于男的，男的是要优写优书啊，优了他也可以哈，他要他怎么做就是所以是属于男的，他要绝对的顺从那个丈夫。但是呢，那个好像一件的物品一样，一个他拥有的一个财产一样，所以呢，妻子。没有这个任何的自决权那个孩子跟那个父母也是，父母也有绝对的权柄来控制他的孩子要甚至在当时的社会生死都可以由父母来决定。所以呢，在这个男权至上的一个社会，保罗说出一个新的关系。我们新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他也是叫那个妻子来顺服那个丈夫，但是呢，这里所说到所谈到那个顺服是什么意思？那个顺服是那个尊重的意思啊。其实呢，现在的心理学都是这样他们谈到了夫妻关系，其实就是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就是太太顺服丈夫这个怎么抓住丈夫的心，就是要顺服丈夫丈夫怎么抓住那个太太的心就是呢要爱那个太太所以这现在的心理学也是觉得是这样因为呢，男的还是有尊重是吗？是不是啊，弟兄？做丈夫的我们还是有尊重我们是有太太的对我们的尊重。如果太太不尊重的时间，那我们就很难受。但是倒转过来，女的很需要丈夫的爱护，爱这个爱心中有他。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就是顺服是表示丈夫对丈夫的尊重，这个是态度上以丈夫为先。爱是什么？爱是表示愿意为妻子来牺牲，在行动上以他为先。所以顺服是什么意思顺服就是呢，以不是盲从的丈夫讲什么都听，不是这个意思。顺服的意思是以对方的观点心意决定为优先的考虑，他愿意的来跟随那个丈夫，如果跟真理没有违背的时间，他就可以来遵从这个所以呢Submit to him in ways that honor God. So your wife, understand and support your husband by submitting to them in ways that honor the master. 那个意思是在现在很困难我在八月的时间回国内回中国我们有对着宣教士到那个中国他邀请我们回去到讲那个婚姻讲座，他预先的告诉我，哎呀，在这里 啊，那个在中国里面呢、啊，现在的风气和就是文化是女权至上的哈、啊，那女的很难接受，就是呢在男女平等已经很难接受了哈、啊，还有就是女的要顺服这个丈夫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一件事哈、啊。他说啊，那你讲的实际上要敏锐一点哈哈啊。那其实呢，在圣经里边讲谈到就是哈、啊，我们现在女的都很厉害的是吗？啊，都我们读书可能比男的更高啊，我们的在工作的环境里面可能做得更高。啊、现在很多女的总理是吗？女的做 CEO， 做女的做那个。现在做头头的哈，做首领的都很多是女的哈，所以女的是很有才能的，很有才华的，很有恩赐的哈。但是这里还是说我们女的是有顺服那个丈夫，表示这个顺服是表示那个尊重。这个家庭的关系很重要，很多时候因为女的不尊重那个丈夫啊，那个关系就很紧张哈、啊，那个关系就越来越啊走不下去、啊、最后现在啊，在国内也是这样哈、啊，在国内的现在呢，可能比北美啊差不多了哈、啊，现在两对婚姻就是一对是离婚的了。啊，他们动不动就离婚了哈，所以超英赶美哈、啊、是这方面做得到，就是很厉害哈、啊。所以，但是呢，那我们回到圣经，怎么能保护我们的婚姻呢？第一方面是妻子懂得来顺服丈夫，尊重上丈夫啊，很多是啊，在我们教会也是哈、啊，有一些姊妹。很随意的都在众人面前来讲丈夫的不是啊，来谈到丈夫怎么不好哈、啊，这个是对丈夫很大的不尊重哈、啊。还有啊，丈夫讲了些事情的，他就在众人面前来纠正他，哎，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哈、啊，应该是这样的哈、啊。那就对丈夫的面子啊，各方面尊严是很大的破坏哈、啊。啊，怪不得他们的关系是那么不好。但是调转过来，男的其实责任更大，因为呢，我们要爱我们的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基督怎么爱教会啊？为教会舍己啊！哈、啊，所以呢，如果啊、男的不懂得爱妻子的时间，那就没有权利来要求那个妻子来尊重他。妻子如果不尊重丈夫，就没有这个权来要求丈夫来爱他。啊、所以这个是不是要你来说啊？来，你看那个圣经是说要你来顺服我哈 啊？那不要，都先不要回去跟蒙比说啊。那这个圣经说要妻子要顺服丈夫哈、啊，不是这样哈、啊，要你主动的先爱他，让他知道他的顺服是透过他的啊，他的啊属灵的。啊，那个对基督的一个爱来爱啊，来尊重，来履行那个妻子的责任。所以呢，这个不是要我们来要求对方来向我们怎么样，乃是先主动，那就有权柄、才可以来有这个权来要求对方。但是呢，我们要先做。所以呢，有些丈夫啊，同样的哈。我看见呢，我们不说你们哈，在我们教会啊，有些丈夫从来不参与做那个家务的啊，从来不做家里的事的，那就他怎么说呢？可以爱教会呢哈？啊，有个先有个做爸爸的做丈夫的，看见太太啊来啊开车要载那些孩子上学啊那些见家长啊那些学琴啊等等啊，但是要他来载他去，他就是不行，就是好像他不参与哈。啊这个不参与的丈夫哈、啊，那我们怎么说？我们是爱我们的妻子呢？ 所以呢，在这个生命的更新里面，包括我们关系的更新，所以就在圣经里边已经有很好的一个条件，叫我们做女的，我们要懂得尊重男的，男的要懂得爱你的爱人，你的妻子，这样的那个夫妻关系才可以来有个完美的一个好的关系，一个好的结果。所以呢，我在国内哈，我跟师母呢就有一个夫妻的讲座在那个夫妻的讲座当中，不单是讲解释，还要叫他们重新的走出来，一同的来重定那个婚事哈。很多人没有做过这事哈，他们都要重新分。我现在我为你们证婚，他们重新的来立誓哈，立约哈，来怎么爱彼此的相爱。所以呢，圣经说就是呢，我们要爱神，我们要懂得先爱人哈，我们要懂得先跟我们旁边的人，我们好的爱护他，好的来尊重他。当然，刚才以弗所书也谈到，就是彼此的顺服啊，不是单方面的彼此的顺服啊。所以有对夫妇说啊，是在要确定事情的时间，男的决定大事啊，女的决定小事啊。在家里面很多小事由女的来决定啊，但是呢，他那个男的总是说的是，哎呀，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大事要决定，全都是小事，都是女的做决定啊。所以，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呢，那个夫妻的关系是很重要，因为在儿女面前哈，就是那个健康的父母的关系，来带给那个孩子一个健康的男女的关系啊，那这个对他将来是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个影响来的。父母相爱，就一个温暖的家庭，他能从这方面来长大，也是给那个孩子一个很大的礼物。好，不单是这样，第二方面是两代的关系也需要更新哈。你们做儿女的，凡事要听从那个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激怒儿女，免得他们灰心丧志。当然，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很同意第一句哈，就是呢，我们做儿女的，凡事要听从那个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那个也是听从，也是尊重哈。现在呢，我们知道现在呢，这个教导对我们下一代特别的宝贵哈，因为呢下一代都不太懂怎么来听从那个父母哈，很多的我们的下一代哈，他们在这里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哈，他们长大都是很有独立的思想。他们都是专业的人士来的哈，到他在他十多岁的时间，已经开始觉得父母没有好像没有好像他那么知道那么多哈，看不起那个父母。到他读完那个大学以后，他有自己的专业，就更加的看不起那个父母，因为我们这一代可能读书没有他们那么多，我们接触的范围，我们的知识的范围也没有他们那么丰富哈。他们现在网络的世界，他们知道很多的事情啊，是我们不知道的。他就看不起那个父母了，他就觉得哎，父母所以呢，现在我不知道你到这个阶段没有，有没有青少年的父母啊？你的儿女还是青少年呢？有的还是小的哈，是到青少。
我觉得我的大女儿很崇拜我。
很崇拜你。
她呢，有时候年纪大，有时候在语言上她有一点点那个，如果她我发现她有一点不带头，就是感觉有点 就是
刚才来的哈。OK。好，真是这段时间，很好的哈。那个，但是呢，有一天他我觉得啊，父母啊，父母的比我知道还小哈。原来父母比我的知识还小的时间，他就有看不起父母的那个想法。但是呢，我的意思是说，提早的带他回教会，给他知道要尊重那个父母，要孝敬那个父母。无论父母可能没有你读书读的那么多，但是他的爱，他的付出还是值得我们尊重的。这个是神的话。所以呢，简历说就是儿女不要要听你的父母啊，要顺着他们呢、啊、要尊重他们呢 啊。现在有些我们的年纪，我们的父母已经长大了，已经80岁，我的爸爸已经90多岁了哈、啊、94岁。昨天跟他庆祝那个生日哈 啊他是94岁，还是健康，感谢神哈 啊。在当我们有的时候年纪大的时间呢，我们也觉得父母啰啰嗦嗦了，好吧，是吗？他们讲的话呢，重重复复的，都是讲他的怎么长以前怎么厉害啊。其实那我也很耐心的来听哈、啊，虽然听过很多次了，但是都是耐心来听，因为这个是他最好的、最美丽的回忆。你就好好的听吧，不要不耐烦的来，哎，听过了，不要再说了啊！很多人就是这样哈、啊，就是耐心的来听哈 啊。其实呢，我发觉啊，这样的来听父母的话呢，虽然他所讲的是重重复复，但是呢，训练我的耐性，训练我的聆听的你的能力哈、啊。现在呢，我在牧会当中，我有很多的机会，都是的聆听，又耐心的聆听。特别呢，我在我们的教会里当中呢，有一两个是忧郁症的。你是忧郁症的人啊，他就是重重复复都要好像要破唱片一样啊，他就是重重复复来讲他的怎么苦啊，怎么哎呀怎么惨啊，这些哈 啊就是呢，我就是就是重重复复来听啊，就是很耐心的来听。我发觉、啊、这个哎呀，我怎么有耐心来听呢？原来是听我父母讲的多，我就是听啊。有个时间呢，是我爸爸都离开呀、啊，在回香港，我就是我跟我妈妈跟我祖母也同住。你知道祖母跟我妈妈是婆媳关系，那我就在他们中间。我妈妈找我说，哎呀，那个婆婆怎么，那个婆婆跟我说啊，你妈妈怎么，那我就在中间在听。我发觉、啊、那段时间是锻炼了神给我的锻炼，怎么聆听啊，发觉哎呀，真的现在可以聆听啊。我靠着聆听来帮助一个姊妹哈、啊，那现在好过来了，她现在可以站起来了，她不再跳出来了，从那个忧郁症啊，就是靠那个聆听。所以呢，好好的来听你的父母哈、啊，来爱他，用聆听来爱他，表达对他的爱。然后呢，做父亲的在21节就是父亲怎么。不要激怒那个儿女呢，这个是很难理解的哈，特别是中国人哈，他不激怒我就已经算很好了，怎么说我不应该怎么激怒他们呢？这个意思是很多时候哈，这个在英文里面比较好一点哈，他说parents don't come down too hard on your children, or you'll crush their spirit. 就是呢，你不要太严的， 要压住他，要学这样学那样，不要单单的改正他的错，不赞赏他的他做的对的啊。现在的父母，在中国的父母是什么？中国的文化是他真的，我有个有人就说，哎呀，他已经得了95分，但是那个父母一点都不影响欣赏他，他就是回到他就是拿5分，他失去的5分在哪里啊？他就是要他要100分哈、啊。那对儿女来说就是，哎呦，你从来不欣赏我。很多的儿女对父母不满，就是因为他觉得父母从来不欣赏他，他所做的没有得到肯定。啊，这个就是激怒那个儿女，所以呢，那个儿女觉得，哎呀，你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哈、啊，我不跟你谈哈、啊。所以孩子越大，越来越大的时间，他就觉得越来越不懂得，不愿意跟那个父母来谈，啊，就是因为我们负面的太多了啊，我们不欣赏他，不鼓励他，就是要抓着他的错是在哪里哈、啊，所以令他灰心丧志哈、啊，所以我们留意啊，所以其实呢，保罗是很聪明啊，他有这个属灵的一个智慧，就说哎，其实我们也要，我们怎么爱我们的孩子，不要挑错太多了哈啊！我们中国人们文化是喜欢挑错的哈、啊，不要挑错太多了啊！要好好的来鼓励他，来欣赏他，不要压逼他啊！这个是啊，我们做父母的一个有留意的哈 啊，这个是啊，所以我今天讲那个婚姻呢，那个parenting 啊，亲戚啊，所以不能尝试啊。第三方面呢是职场关系，那个工作，在工作的场所啊，当然在古代啊，这个是奴仆啊，跟那个主人啊，他说你们做奴仆的，凡事要听从你们世上的主人，不要只做那个讨好人的表面的功夫，要以敬畏主的心来真诚的服侍。哎呦，这个也是颠覆圣的那个 subversive 的一个讲法。那个奴仆啊，就是呢，他说你们要跟主人呢，从心里面啊，我们做啊，你可以看啊，想想你自己在工作的场所哈、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很不喜欢我们的上司是吗？他所讲的很无理啊，他所做的啊，他给我太大的压力哈、啊，也可能常常挑错啊。那所以呢，但是杰米说，做下属的，做那个奴仆的，我们是要听在世上的主人哦，这个是反过来的哈、啊，就是呢，只好来啊、做讨好，不要只照那讨好人的表面功夫。这个意思是啊，我们很多时是这样，好吗？老板出外了，那我们就松很多了，是吗？他在的时间，那我们就好像很忙的，来做这样啊，来做给他看哈、啊，我是很忙的，还是很勤力啊，很努力的哈、啊。但是他老板离开了以后，就是很放松了啊，长长的 coffee break 嘛、啊、，coffee break 也是很长的。但是经理说不是啊，我们要常常觉得，无论我们读书啊，无论我们做打工啊，都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做给主看的，我们只有个好的见证啊，主那个老板看不见，但是天上的主看得见，所以呢，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做个美好的见证，是因为我们爱主，我们愿意的来做个忠忠实实的一个员工啊、愿意的来表扬我们的主哈、啊，要不然呢，我们的见证不好的时间，我们就亏损上帝的荣耀哈、啊。所以呢，经理说， 就是呢，我们要好好的来敬畏我们的主，要以真诚的服侍的心来做好不要敷衍了事，做眼前的功夫所以呢，记住我们凡事其实呢，这个是很好的原则，就是呢，我们凡事我们知道有主在看着的，那我们无论在侍奉也好，不侍奉也好，我们在家里也好，在工作的地点也好，在市场买菜也好，在餐馆吃饭也好，你知道 He's watching， 他在看着的，所以你说什么话，你有什么行动，你有什么态度，那对什么人都要都好像坐在主的身上，那这个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原则。你记住，无论做什么，好像坐在主的身上，那就没有错了。好，这个英文说 servants do what you're told by your earthly master and don't just do the minimum that will get you by, do the best 明白吗？ do the best 不要 do the minimum that will get you by， 就是那个广东话说那个扎扎薄明白吗？就是没有人看见，就顺了顺了就很多放松了好，第四方面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要发自内心，像是为主做的，而不是为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自己一定会从主哪里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侍奉的是主基督，就是刚才说到了Work from the heart for your real master for God, confident that you'll get paid in full when you come into your inheritance. 就是 keep in mind always that the ultimate master you are serving is Christ. 所以知道我们的大老板是上帝我们好的来服侍我们的上帝所以最后呢就跟你说就是还有这个你们做主人的要带奴仆的要公平合理，别忘了你们也有一位天上的主这里也是一个很是当时反那个当时的文化永远不是单方面的，是三方面的，夫妻是三方面有责任，那个父亲父母跟子女有三方面的责任，那个主人跟仆人也是，简单说主人也是一样，你知道主在看着你如果你有一天做老板有没有人做老板做老板的也要好好的来爱护你的员工，不要 take advantage from of them 要合理要公平然后呢，任何关系是什么呢？无论做什么都要发自内心，像是为主做的，而不是为人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的相爱。所以在一切的关系当中，彼此相爱是最重要。所以呢，我们要懂得怎么相爱。刚才所说的都是讲到爱，就是呢，我们做。丈夫的，我们怎么爱我们妻子呢？像基督一样爱教会，讲到爱我们妻子怎么爱丈夫呢？就是尊重他，让他有这个被尊重的感觉我们做父亲的怎么爱我们的孩子呢？不要 crush the spirit， 就是呢不要压迫他，要来鼓励他，要不要呢来挑带太多的错，来让他好像从来没有人欣赏他做孩子的怎么来爱我们的父亲呢？来听从他，来跟随他。主人仆人怎么爱我们的主人呢？来好像坐在主的身上。主人怎么来关心我们的仆人呢？ 就是也知道好像主一样来爱他们。所以我们跟所有人的关系就是建立这个爱的关系啊，新的关系，这个就是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啊，建立新的关系。但愿呢我们这个在我们啊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们都能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啊，生命的更新也从那个关系的更新，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都最后我们的生命更新，但是我们的关系不更新，我们还是没有生命更新，都最后的结果又应该我们的关系是更新的。有很多人好像很熟灵，但是他跟人的关系不好，跟太太的关系不好，那这个也不还不是最好。最好的是我们从那个生命内里的生命到我们思想的更新，就是我们价值观的更新，到我们的心的更新，就是我们品格的更新，到我们那我们的生活习惯的更新，就是呢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怎么做事来更新，最后就是我们关系的更新，我们跟人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个是全面的360度的哈，就是全面的全人的一个更新的蓝图。好，那今天就是给你们彼此的提醒啊。哥罗西书很有意思啊，讲到这方面，保罗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神学家，但是他每逢讲到神学以后，他就讲到很实际的，我们的生命应该怎么来回应这个对神的呼召，对神的任性啊。好，那么最后我们同时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的在各方面一同的更新，让我们看事物我们的价值观可以不断的改变，按着圣经的原则我们不断的改变，我们的品格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的忍耐，我们的爱，我们的恩慈，我们的温柔，我们的良善，我们的信实，我们的节制我们各方面都愿意的来更像耶稣基督每一年好过一年。我们的在生活习惯方面，让我们也不断的调整，让我们更爱主爱人，让我们的时间表都能充满主所喜悦的活动求主来带领我们，从各方面的关系里面，从那个家庭里面夫妻关系那个两代的关系能有好的更新，也让我们跟那个在工作的场所，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也跟众人的关系，我们都有好的改变，满有主的荣耀，满结出仁义的果子。求你帮助，求你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